因为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背的这个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凡事都要求告神，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凡事都求告神。我太太原来呢，她不喜欢做饭，别说做饭，连厨房她都不愿意下去。信主之后呢，那个师母啊和弟兄姐妹都告诉她，你要做一个这个智慧妇人，要建立家室。所以她就呢想，那我就学习开始做饭吧。然后呢，她就真的下厨房做饭去了。结果有一次啊，她做了一个菜，就是白菜。很普通的一个菜，我吃了之后，哎，我说这个很好吃，我说你怎么做的？后来他说，他没说告诉我怎么做的，他说我祷告做的。他原来他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他就做菜之前他就祷告。后来我知道，其实那道菜连油他都没有放，只是把白菜放一点水，然后加了一点盐，就这么一煮。那因为他祷告了，所以我不知道，也许因为就是他祷告了，所以我吃起来就很香。所以这就是一个小事。那还有一次，因为当时我们在读书，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太太想买一件运动衣，那好吧，那这个牧师啊都告诉我们要祷告，所以那买衣服也祷告嘛。那我们就想的，那肯定穷学生一定希望是买便宜点的，另外我们还需要好一点的，然后我们就呢就祷告了，祷告完第二天就去商店了，就买了一件运动衣，10多块钱。第二天呢正好是星期天，就到了这个教会了。哎，教会有一位长老的太太特别奇怪，他一看到，哎，他说你这件衣服很好哎。结果我太太就说，这个衣服啊，我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刚好那个长老的太太是干什么的呢？是做服装生意的。他说你这个衣服啊，在我们公司里面至少要卖30几块钱以上。可是他这么说，我原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长老太太他。一般他不会观察人的衣服穿的什么样，新衣服旧衣服，在这之前他没说，在这之后他也再没提过，为什么他要提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来我们想明白了，原来是神借着这个长老的太太告诉我们，你们不是祷告吗？求神给一个价钱便宜点的又想质量好的吗？你祷告我听了。所以借着长老的太太告诉我们呢，你买这个原本呢应该是30几块钱的衣服，你祷告了，所以呢你就可以买到10几块钱了。所以这就是很小的事，所以我们只要祷告呢，就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不一定非得到大事的时候才向神去求。圣经上他说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如果我们在小的事上没有操练向神祷告，那如果大事来的时候我们会求告神吗？我想我们不会求告神。所以我太太她就自己呢，她就操练这个祷告。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们曾经呢这个有一次在圣诞的晚上出了一次车祸，那天下了鹅毛大雪。我要进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我太太说我先下去看看你再往里进，结果呢我说不用，我就往前刚一开，话音未落，因为要过一个人行道，人行道刚好有这个铲雪的那个像一个小的推土机的车，一下子正好就撞到我的车上了。当时车是新买，没买多久，所以你想想，如果我太太说了你要停下来我看一下的，结果我没有停，这算是一件大事了。可是呢我太太当时呢她没有说什么，她说我们先祷告，所以我们就连车都没有下，就在车上先祷告，然后之后再下车，互相把这个保险啊什么的记了一下。所以我想就是因为平时因为有小的祷告操练，所以当这些大的难事临到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能够向神祷告。不然的话照以往他一定会抱怨，我让你停你不停吗？那我自己肯定是也是不会，因为撞了车我心里肯定也会不高兴。所以我们就学习在小事上就操练向神祷告，我们不一定每天都有大事。我们在教会，原来教会有一位长老呢，他也给我们讲，他其实呢他是一个律师，那他信了主，所以呢他说他自己啊，他有2个孩子，他就每天晚上他就给我们讲，他说孩子睡觉的时候他就为这个孩子祝福祷告，他说就求神呢让这个孩子不做噩梦，能够睡得一觉到天亮，他每天晚上都为这个孩子去祝福。 所以后来我听到之后呢，哎，我也学会了。所以呢，回家之后呢，那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帮她这个祝福祷告，所以我就学会了。当慢慢这样操练，从小事上祷告的时候，慢慢慢慢，这个祷告的心就在里面就建立起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的祝福祷告？还有做丈夫的，你有没有为妻子睡觉的时候祷告？圣经上说，唯有耶和华说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哎，我不知道你如果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妻子丈夫的话，那你就求神让他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那个人，那这样晚上休息的时候你一定会睡个好觉。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在这个祷告上，凡事求告，不要大事，我们就在小事上就学习一个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先求问神，因为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凡事祷告。那为什么要先求问神的第二点呢？我想在以赛亚书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这样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因为上帝他比我们的智慧更高，所以我们要求问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迷宫，那个迷宫很多都是用一些矮的就这个树做成的，那进到里头有一个进口，有一个出口，进到里头呢，你走的路有的是死路，你再还要再绕回来。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比迷宫还高的位置，如果有一个人看着这个迷宫，他能够看到他的各每一个路口的话，他在指引着下面的人走，是不是很容易出去？所以我们的神就好像站在一个高位置那位一样，他我们每个人呢就好像在走迷宫今天。所以如果我们有神来引领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走过这个迷宫。所以这是因为神的智慧高过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告神。那第三点呢，我们为什么要求告神，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凡事的主。这里有一架钢琴，如果我对筛眼说这架钢琴我想拿回去，筛眼说你可以拿回去，我能拿吗？我一定不能拿，因为什么呀？他不是这个钢琴的主人。我要想拿走这个钢琴，我一定要找到谁是他的主人。那同样，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如果上帝都是他的主，那我们就会每一件事都会向神去求。我们先看教会的事，教会我想不用说了，大家都清楚，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所以教会的事理所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求问神。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大家很多都有在教会服事的经历，那我自己也有，常常我们没有先求问神就去做事了。在去年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年初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叫《使者》，上头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作者呢，他写了一个回忆录，是写的是台湾有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院长叫林道亮，以前牧师也讲过。这个林道亮当时在做神学院的院长，而这位写文章的这个弟兄呢，他是在院长下面一位同工。而有一次呢，学校的校舍因为需要扩增，所以呢需要资金，所以这个同工呢他就写了一个计划书，准备去办一个筹款的会，他就把这个计划书交给了这个林道亮院长。结果这个院长呢拿到之后，他就看着计划书，他就问这位弟兄，他说，这是你小脑袋瓜里想出来的还是你祷告来的？所以这位头工呢，他在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他说林道亮院长他就这样来提醒我们，做事的时候不能用头脑来做，尤其是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头脑服侍神， 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个计划拿回去了，而后来学校需要的资金也确实没有通过什么筹款会，而是用其他的方面神供应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凡事先祷告，不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苦思冥想各样的主意方法呀，或者是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在这些事情之前一定要先祷告。因为教会它的主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就不明白神怎样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是在教会的事，那很清楚，大家都明白一定要祷告神。可是有人会问，那我工作上的事也需要祷告神吗？找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去祷告神，可是一旦工作了，我们要不要求告神？难道上帝还懂我们什么 C++ Java 编程语言吗？上帝还懂什么生物技术吗？上帝还懂什么 MBA 或者是这些金融财务这些管理吗？这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有难处了，我编程的时候出现难处，我还要祷告神吗？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耶稣有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他在加利利海，彼得头一天晚上下海去打鱼，什么也没有打到，所以他就把船呢停到了这个那个海边，然后呢耶稣刚好要对的人讲道，于是他就借用彼得的船，他就站在船上讲道，讲完了道之后，他就对彼得说，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说了，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所以如果我是彼得也会这样说，肯定会说，夫子啊，我才是这个渔夫啊，我是这个专业是打鱼的，你怎么能懂鱼呢？我一定知道什么时间打鱼最好，哪里有鱼，这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候。可是耶稣他告诉他，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彼得接下来他说你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去做。结果彼得真的去下网就去打鱼了。那圣经记载，这个鱼捞上来的时候网差一点破了，放到船上的时候船差一点沉了。其实彼得的工作是打鱼，今天跟我们做工程师还是做会计师或者其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耶稣可以指导彼得去把鱼打上来，同样耶稣也可以指导我们去编写我们的计算机程序，去做我们的 research， 对吧？各样的工作神都可以指导。圣经上箴言里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也从他的口而出。所以神是凡事的主，他不单是教会工作，当然也是我们家庭啊、孩子教育啊，或者我们金钱的管理啊，各方面的主。在《使徒行传》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方方方面面，主都可以管理。所以，当我们发生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想的，要像约沙法说的这句话。先求问耶和华，不要先去找人，一定要先求问耶和华。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凡事要先求问神。而下面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当我们祷告了之后，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候看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看刚才的经文里面，当约沙法和亚哈把米该亚请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两个王对神的话，对听神的话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先看这个亚哈，圣经上怎么说呢？当约沙法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结果以色列王他就招聚了先知400人，问他们，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所以这个先知亚哈的先知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记得，以利亚杀的那450个先知是巴利的先知，可是耶洗别呢还有400个先知， 是做什么的呢？是拜亚瑟拉的先知。所以我在想，这四百先知是不是就是以利亚没有杀的那四百先知？所以这些先知呢，都是拜偶像的假先知。所以这个我们看亚哈呢，他先想问的是谁啊？问他自己家里这个先知。所以呢，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先知，这是亚哈对听神的话的态度。他先问自己养的那些先知。那我们看呢，这个以色列王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还有一个人，他叫这个名字叫米盖亚。完了后面呢，他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常说凶言。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他喜欢对听神的话，他喜欢听什么话呢？他喜欢听好话，他不想听真话，他只是喜欢听好话。所以这是亚哈对待听神话的态度。那我们再看约沙法对待这个听神话的态度是什么样。接下来在第七节，就刚才我们读过的，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约沙法的意思就告诉呢，说我们呢不单单要听好话吉言，我们也应当听凶言，只要是真话我们都要听。我想这是约沙法的态度。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过了，约沙法他是一个立定心意寻求神的人，所以呢对他来说，第一他愿意听神的话，第二呢他听神的话，他不是随便一个先知的话他都听，他要听耶和华先知说的话。这是约沙法对待听神的话的态度。而亚哈却不一样，第一他不愿意寻求神。我们看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寻求神，他没有问神，连他家里的假先知他都没有问。而亚哈呢，他不喜欢听这个凶言，实际上就是真话。所以这里面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像亚哈一样妨碍我们听神话的事情。第一个，亚哈他听不到是因为他不寻求神。第二，亚哈他听不到神的话，他不喜欢听神的话呢，是因为他只喜欢听好话。我们今天有没有像亚哈一样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真话呢？中国有句话叫忠言逆耳，所以有的时候那真话我们不愿意听，但是这里面亚哈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得一个教训，有的时候如果说了忠言逆耳的话，我们要学会喜欢去听。在我们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继续教会的读经计划，而前一段时间你会读完了这个列王记下，犹大王最后的一个国王叫西底家。当时呢耶利米，我们现在正在读耶利米书，那耶利米呢就告诉他说，巴比伦王要攻打犹大的时候呢，你要去投降。这个犹大王西底家他想知道到底这个巴比伦王攻打我会什么样的结果，结果耶利米呢告诉他说，你要去投降巴比伦你就得活。所以作为一个国王来说，投降怎么可能呢？虽然耶利米说了真话，可是呢他不愿意接受，因为他希望听的是神能够拯救他让他得胜的话。所以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的话可能跟我们心所愿的不一定一样，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像约沙法一样能听的耳，愿意去接受，只要是神的话我们就要去听。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点，怎样去听神的话。另外呢，我们有的时候听不见神的话，是我们里面没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去发了一份简历寻找工作，而且那个公司又是特别我们想去的，面试之后有没有人回家之后把电话全关了，把网也拔掉了？有人这样做吗？没有，对吧？一定是什么呀， 每天看我有没有 miss 的电话，再看天天要查我的 email， 看看有没有公司给我回信。因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很想到这个公司工作，所以呢，这个对方的消息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同样，我们要听神的话，如果我们里面很想听神的话，当神的话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听得到。那还有一点可能让我们听不到神的话，大家有没有记得在撒母耳记，记得这个小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呢，他就被送进会幕里去服侍。有一天晚上呢，上帝就叫说撒母耳，撒母耳呢就跑到这个大祭司以利那里去了，说你叫我吗？那个祭司以利可能是也睡着了，我没叫你，你回去吧。结果呢，第二次神又叫撒母耳，撒母耳又去跑到以利那里去了，他说是你叫我吗？这个以利说我没叫你。所以这样来回三次，当第三次之后，这个以利祭司以利就明白了，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所以他就告诉撒母耳说，如果你再听到这个名字啊，你要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看小撒母耳，因为他年幼，他没有听过神的话，所以上帝在叫他的时候他也听不懂，他不知道是谁在叫他。同样今天如果我们属灵的年龄如果一直不长大，像撒母耳这个幼小一样，我们如果神对我们讲话，我们也听不到。所以为什么就是常常鼓励大家我们要读经要祷告，就是要让我们不再吃奶，能够长大，长大了像一个大祭司一样，那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见。我们看等到撒母耳慢慢长大的时候，神对他讲话他就全都能听见了。所以我们里面呢要有一个渴慕长大的心，就是多读神的话，多祷告，慢慢的我们就对神的话熟悉，就能够听懂了。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那现在呢跟大家分享呢第三点，就是要行神的话。有了神的话，我们不仅要听，我们还要行。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又去行的，这人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就要去行神的话。我们看刚才呢，我们读过这个亚哈和这个约沙法，当米盖亚告诉他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了，告诉他你们去一定要死的时候，这两个王接下来28节说，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显然他们都听到了神的话，可是呢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行。告诉你失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我们同样来分析这两个人。亚哈这是个不寻求神的人，而且他只喜欢听吉言，不喜欢听凶言，所以对他来说他去攻打基列的拉莫，他不行神的话，我想我们不意外。可是约沙法为什么？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是他叫以色列王找来的这个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他听到神的话他还是去了呢？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约沙法没有行神的话？我们再仔细看前面的经文，在18章最前面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原来约沙法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他们是什么？是亲家公，两家成了亲戚。然后呢再下面看，这次亚哈这个请这个约沙法的时候呢，他说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显然是约沙法和跟从他的人在亚哈那里吃了一顿大餐。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原因是不是约沙法没有听神的话的原因，但是这都有成为可能。可能约沙法碍于人的情面，因为亚哈是他的亲戚，因为他刚刚吃了人家的饭，是不是吃人的嘴短？ 所以种种原因呢，都可能成为约沙法没有行神的话的原因，导致他最后还是跟着亚哈去了战场。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怎么能快快的去行神的话。在圣经里有一首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急忙遵从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所以就当人听到神的命令呢，马上要遵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在十月初的时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学的这段经文。那在学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凡事要先求告神。当时呢，我们这个组长寿春呢，他就分享，他说对，应该凡事先求告神。他就讲了他在那一周之前呢，他去参加一个比赛打球。他说呢，我呢那天去比赛的时候啊，我就没祷告神，然后呢结果那天去呢路上也堵车，所以呢到那里呢差一点就晚了。他那天呢，结果他说他比赛的时候呢，他就打得非常不好，因为心不能安静。所以那个跟他一起的这个 partner 也是个好像是个美国人，年龄也很大，所以那天他们就输了球了。所以他说呢，那天就是因为我没有祷告。后来我们那天查经之后，接下来呢过了一周，他又去参加比赛去了。结果呢这回呢他参加比赛，他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到我们主日学他分享了，他说这回呢我去比赛之前我先祷告了，结果他说我祷告之后我就去了，他说路上很顺利，而且到那儿呢球打得也很稳。他那个同伴呢反而呢会有一些好像那个着急，他还安慰他的同伴说不要着急。所以那天他说球输赢已经不重要了，他里面呢他觉得有一个很平安的心，他说因为我祷告了。所以你看我们那天查圣经说要先求告神，他听到了神的话，他马上他就去行了，行了之后呢他就顺服了，顺服呢他就蒙福了。所以当我们如果听到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尽快的去行。可是我们常常听了神的话行不出来，其实行不出来怎么办？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在31节，当约沙法和这个以色列王上阵之后，31节，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这里告诉我们了，约沙法他听了神的话，他没有照着去行，他还是上了战场。可是呢到了战场上，他遭遇急难的时候，他开始呼喊。哎，我读这段经文我就在想，约沙法在喊什么？我就去查英文的翻译版本，我找到了有一个版本就翻译约沙法就祷告。原来约沙法呼喊，他是在呼叫神，呼求神。所以当他一祷告一呼求神的时候，这里就说耶和华就帮助他。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照着去行，如果我们陷在了困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陷在罪里的时候，约沙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要放弃，一定要记得还要呼求神，向神祷告。因为我们一呼喊一呼求神，他就会帮助我们，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 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学习。那是不是我们一个祷告发出，然后呢神也成就了，是不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看19章前面说，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显然约沙法这件事做的不蒙神的喜悦，所以神就差遣了先知去责备他。可是约沙法被责备之后，有没有从当中得到教训呢？如果你大家再去继续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亚哈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做王。亚哈谢死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做王了。当约兰做王的时候呢，这个约沙法还活着。约沙法呢，他又去帮助亚哈的儿子约兰去，还有以东王一起去打摩亚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在这里神责备他呢，他没有学到功课。因为什么呀？神责备他说，你怎么能够帮助恶人呢？你怎么能够爱呢恨恶耶和华的人呢？结果呢，他没有听，他又去帮助这个亚哈的儿子去打仗去了。所以我们看呢，如果一件事成就之后不去回顾神这件事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或者责备，我们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什么也没有得着。所以我们祷告一样，当我们祷告了之后成就了，我们一定要查验神是怎样成就的。圣经说你们总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查验呢？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回想以前的祷告。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主日学的老师，当时他的太太和孩子在英文教会聚会。那我们呢看到呢夫妻不在一起，就为他祷告，能够就求神帮助，能够让这个太太和孩子啊能够到我们中文这个教会来聚会，这样可以夫妻同心。可是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先生呢说我要去英文堂跟太太一起聚会了。所以这件事情过去了。后来我们小组当中又有一位弟兄，他带着孩子在这边工作生活，他的太太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小组长就大家一起又为他们祷告。结果祷告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开始我们祷告神说，求神让他的太太在奥斯汀找一份工作，让全家能够在这里团聚。可是祷告一段时间呢，神又让先生到了太太那边去了。所以这两件事我们都祷告神了，我们的心都是想让太太到先生这边来。所以我就在想，那神在这件事上他的心意是什么？跟我们起初的祷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呢？原来我们的心是只是想希望太太到这边来跟先生团聚，可是上帝在夫妻两地分居，他的旨意只要夫妻在一起，上帝并不在意他在哪里。所以经过这两个祷告，我们就明白了，以后再为这样两地分居的人祷告，我们就知道要求神让他们两人在一起，而不是求神让另外一方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要总要查验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经上说，你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求，你怎么求神就怎么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一个祷告发出到最后神成就，我们不要忘了还要去回头查验，看看上帝是怎么成就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我们要记得凡事要先求问耶和华，也要听神的话，去行神的话，最后我们也要查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你面前祷告，来寻求你。主，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向你祷告，没有明白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今天在约沙法和亚哈王这两个王去打仗的这件事上能够学习，让我们知道凡事先求问耶和华，也让我们能够等候主给我们的话，也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 如果我们主啊没有照着你的去话去行，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也学习约沙法，能够在试探当中、急难当中，要记得呼求你的名，主啊，因为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救。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愿意亲近寻求神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